杂志百家，各领风骚，请听名刊话谈。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刊话谈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欣如。这些年不断有中共军方的贪腐黑幕被曝光出来，腐化程度十分惊人，而直接与前务打交道的解放军总后勤部更是黑幕重重，深不见底。不过作为中共陆军四大总部之一的总后勤部，生财之道却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性质的贪腐，一种更为血腥残暴的罪恶被掩盖。第295期新纪元周刊刊登文章，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惊天秘密。今天我们邀请到新纪元周刊主编李大卫先生，让我们来一起聚焦发生在解放军总后勤部被称为比德国纳粹与日本731更为发指的罪恶。李大卫先生您好。
欣如好，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如今呢，整个中共已经是全面黑社会化，而中国军队在这个体制里呢，由于掌握武装力量又是自成系统，与外界隔离，这里面的黑幕就更深了。比如说解放军总后勤部，据说这可是富得流油的部门啊。
是啊，不过啊，总后的黑水却不只是涉及贪腐那么简单哦。欣如您知道目前国际上啊，正在追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而这一暴行的最主要的执行者，也是最隐秘的一个环节，正是中共军队的总后勤部呢。
我一直都听说中共军方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过中共军队有总参、总政、总后、总装备部四个部门，那这个负责管钱管物的总后勤部怎么会深入到这么血腥发指的暴行中呢？
这个啊，就是你不了解的情况咯。欣如你知道那个总后啊，除了管物资、管营房建设，还管什么你知道吗？
嗯，
他管着啊全国所有的军医院呢，平时不起眼了，但是呢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上啊，却派上了大用场，成了主力军咯。
哦，原来是这样。那2006年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最早被曝光出来时，当时出来指证的啊，除了武警记者，还有一位沈阳老军医提供了很多惊人线索呢。
是啊，军医院、军医，这都是归总后管辖的，他们在这一场罪恶中啊，深入到了最核心的部分，而他们所提供的线索呢，也往往是最难被外界所知道的。
是啊，那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那位老军医当时提供的线索好吗？
好的。2006年3月啊，先是有两位证人指证苏家屯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呢，这一位沈阳老军医出来向大纪元独家爆料，他提到啊，像苏家屯地区这样的秘密集中营在全国啊至少还有36个，比如在吉林九台地区是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有超过14000人呢被集中关押。还提到了在他所接触到的资料中啊，当时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而且呢这一个秘密的集中营呢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是 672-S， 关押的人数超过12万呢。
天哪，12万人被秘密关押，而且这还只是部分资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被秘密抓去关押呢？而竟然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
欣如你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初期啊，很多法轮功学员他去北京，那想要跟政府讲清真相。那据2001年的北京公安内部消息，当时去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00万了，而他们呢、几乎都被中共扣留关押。但是呢这其中有一部分的学员因为不想连累家人和单位，就拒绝报出自己的姓名。没想到啊，中共竟然把这一部分没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秘密转移到地下集中营，就这样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从此失踪了。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数十万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成了最早的器官活体供体库，中共真是太阴毒了。
是啊，所以啊，解放军总后作为负责押送管理被抓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的部分，他们在杀人拖到器官上就捷足先登咯。那一位沈阳老军医就提到，他所经手的资料中啊，冒充法轮功学员家属签名的器官移植书竟然啊就高达6万多份了。
那就是说至少有6万名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后，他们的器官被移植给了有钱的病人。
的确如此，在总后的运作下，全国150多家军医院绝大部分都开展了器官移植，比如解放军第二军医第二附属医院，也叫上海长征医院，这家医院设有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是全军器官移植的核心机构。截至2006年，长征医院完成了2800多个肾移植手术，300多个肝移植手术。
这么大的器官移植量真是太惊人了。那器官移植本身供体就难找，还存在组织配型问题，在其他的国家需要做肝移植手术的病人往往多少年都等不到一个供体，而在中国竟然这么容易，只要花钱就能找到供体，而且还这么短的时间。
而且这还是大医院，那就连一些中等规模的医院器官移植量啊也一样是相当大的。比如中等规模的暨南军区总医院，自从1999年以来，这家医院啊每年的肾移植的手术啊都达到了130例以上。这家医院泌尿科外科主任医师李湘铁，他曾经带着全科室创下24小时连续实施16例肾移植手术的全国纪录呢。李湘铁啊毕业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他的导师李胜琴更是名声大噪，一个人啊就做了1000多例的肾移植手术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民刊话谈节目，我们正在为您揭开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惊天秘密，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哎呀，医生本来是以救死扶伤为本，可是这些解放军总后管辖的军医院里，医生却成了魔鬼。这些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医生，真是比那些剥人皮的纳粹战犯还可怕啊。
的确如此。其实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比如1999年全国才有4000多例的肾移植，而肝移植数量呢几乎是零。但是呢，从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共一跃成为器官移植大国。比如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秉义就公开说，2005年全国进行了近万例的肾移植，近4000例的肝移植，2006年呢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全年器官移植啊达到2万例呢。
哇，这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虽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曝光后，中共一直在全力掩盖真相，不过这些数以万计的血淋淋的器官移植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罪证啊。
是啊，不过呢，这些军医院还只是解放军总后的下属部门，如果要隶属解放军总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还有2个人呢、啊、是一定要提到的。
我哪两个人啊？
当然是总后的最高领导，一个呢是总后勤部部长，另一个呢就是总后勤部的政委咯。
嗯，俗话说啊，擒贼先擒王，这些总后高层的犯罪者才是更大的幕后黑手。
没错，那我们不妨就来先说说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这个廖锡龙啊，既不是太子党，也没什么过硬的后台，当上军委委员之前啊，只是个成都军区的司令员而已。
是啊，那他没有红色出身，又没有后台，凭借什么坐上总后部长的位置呢？
在这一点上啊，廖锡龙跟薄熙来啊，那是如出一辙，都是在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上积极的充当先锋，从而呢得到了江泽民的重用。因为在镇压之初呢，中共七常委除了江泽民自己，其他6人啊都反对镇压， 在这种情况下呢，江泽民就找到了廖奇隆来帮忙。
哦，那这个小小的司令员能帮江泽民什么忙呢？
哎，小人啦，只要得到了气候，有时也能干大坏事呢。比如这个廖奇隆吧，他居然伙同成都军区情报处秘密编造假情报，谎称从法轮功学员的邮箱里获取了邮件，诬陷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政治目的，要推翻共产党。同时呢，曾庆红、罗干也命人在纽约编造诬陷法轮功的假情报，逼迫全体政治局常委表态同意镇压法轮功。
嗯，明白了。那廖奇隆帮了江泽民这么大的忙，所以就被提拔到了总后部长的位置。就好像那个薄熙来啊，他当时积极响应江泽民的迫害政策，结果被从一个小市长一路提拔到辽宁省省长的位置。
正是如此。所以啊，廖奇隆的八家史啊，也决定了他今后的仕途之路呢，必然是一直作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果不其然呢，后来曝光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大规模活摘并移植的惨案，核心参与者啊，正是廖奇隆手下的解放军总后。
嗯，那您刚才提到说还有一个人，总后勤部的政委，关于他的罪行都有哪些线索呢？
总后政委啊，叫做孙大发。那据中共官方材料显示，孙大发呢是1945年11月出生于安徽金寨，国防大学硕士毕业。论其军事才能呢，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对信息武器装备或者是如何施用计谋等等研究很深。在1993年他曾经与李志顺合著《高技术战争谋略》一书。
哦，可惜这个人好像并没有把他所学的用于什么保家卫国，而是用在了迫害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啊。
是这样子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啊，主管活摘业务的是总后勤部部长，而总后政委呢负责对外宣传和销声，所以孙大发与外界的联系啊，比这个廖奇隆呢还要多一点。我们发现啊，他在任总后政委时，很多的活动啊都与器官移植有关呢。
那都有些什么活动呢？
比如2006年1月17日孙大发啊曾经代表总后党委向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颁发了100万元的奖金。据长征医院网站上的一篇报道说啊，2006年4月6日上午，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中将在大学和医院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我器官移植研究所。
这个孙大发到处出头露面，这么高调，好像既不觉得自己是在参与罪恶的事情，也不担心日后被清算啊。
是啊，2006年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在海外被曝光后，那孙大发呢因为在沈阳军区主管活摘器官，所以啊马上就被推到了前台救火。他向全国各地的军事机构转发北京秘密会议精神，针对集中营机密外泄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封锁法轮功的信息管道，强化保密体系，严惩泄密行为。俗话说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更何况啊，中共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行，靠高压和封锁，那怎么能够掩盖得住呢？
中共军队的全称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宣称自己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然而今天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笔纳粹虐杀犹太人还要发指的暴行中，军队再次成为中共的得力武器。然而法网恢恢，所有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刽子手，不管当时多么邪恶，都将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走向历史的审判台。而在军队以至整个中共系统中，那些更多的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的人，希望他们能及时清醒过来，共同揭露邪恶，给自己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好了，今天的民刊话谈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李大卫先生。
谢谢心如，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